请翻到课本216页，我们上一堂介绍四力对峙，就是这个忏悔，把这个恶业呢忏尽的这个方法，那就这个讲到呢，就是这个再大的这个恶业啊，都能够呢借由着这个自诚的这个忏悔，借由这个四力的对峙法能够呢尽除，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借由这个忏悔跟防护等这些四力，虽然能够使呢恶业来毁除清净，但是呢，就是不可以就是因此而侥幸，因为这个跟原本没有无犯清净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最主要是关键到说未来正果的这个速度，就像这个菩萨地中所说呢，一旦犯了菩萨的根本戒，虽然呢可以重受菩萨戒，那也能够呢还出清净，但是这一世呢无论如何努力修行也一定不能证得出地，是一定这很重要我们修行啊，学佛修行啊，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赶快离苦得乐，就近成佛嘛所以最好最好就是我们一开始不要犯千万不要说因为呢有这个对治法呢，我就想说呢就这个做错了就忏悔而轻慢了那在《摄阎摩经》中也说，世尊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呢亲近恶友的缘故，而造了这个毁谤正法的重罪，那这个人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罪呢？那佛呢，告诉这个妙吉祥童子，妙吉祥童子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说呢，曼殊师利，这个人呢，他要在七年当中，一日三时自诚的忏悔。我们说一日三次，说一天三次，其实呢不只是三次，他这个意思啊，我们说三次早中晚，就是你时时刻刻，你从早到晚，你不能忘记忏悔这件事情，不管你形式上的忏悔是可能就是这么三次，但是你心心念念啊，就是从早到晚都要心怀着这个忏悔之意这样子才能够清净这个业障，而且之后还要至少要经过十劫的时间才能够证得出地，也就是他要十劫以上他才有这个证得出地的可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长远也就是说呢，虽然借由这个四力忏悔使令我们的恶业呢尽除，但是呢要得到这个菩萨出地的果位不论我们这个如何多么精进努力了，最快速也要经过这个十劫的时间才有可能证到菩萨出地的果位。所以说能够完全清净恶业的意思，它指的呢是说感受这个苦果就是受到这个恶报它的轻重大小长短，这个就是受报它这个部分呢，它能够依对治力呢势力对治使它呢清净无余，那不是说与跟最初呢就是根本都没有犯的这样清净是相同的因此呢这样的状况呢他要升起修道正果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应当我们要尽力的使呢最初就不犯，而不是呢以为犯了之后呢可以经由忏悔进出而完全的不加防护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虽然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下次到一直这个学习呢，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的痛苦这念死无常的这个就不知道我是不是今天能够继续活下去，然后呢我这个死了之后不知道到哪里去那到了这个三恶道，这些如果是到三恶道，我是不是要经历那么多的这个痛苦，就非常的害怕。那皈依三宝之后，我们还要这个学习这个业果的道理，那学习业果的道理又发现说哎呀我这个十二业大大小小这个积累起来也这个太多太多了那感觉到非常的怖畏惶恐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教导我们有这个四力的对治方法，但是呢还要告诉我们说呢，虽然有这个四力的对治方法，但是我们千万呢不可以掉以轻心就是呢最好最好就是我们知道了业果的道理之后，我们就是连恶业都不要再造，从现在开始那过去的呢赶快的净除清净，不然呢如果我们造了这个比较重的这个恶业，虽然能够这个对治清净，但是呢它离我们这个成佛成道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呢要花相当相当的这个要这个远的这个时间相当久的时间，我们才有可能成就 所以啊，正道的圣者他都是呢严加啊，非常严密的这个严加护戒，防护他的这个戒体啊，即使呢是最微小的罪，他也宁可舍弃性命呢，绝对呢不明知故犯啊。所以如果呢忏悔尽除跟最初无犯呐、啊。没有差别的话就不需要如此防范了。那这中间的道理呢也可以呢显见于这个世间的例子。就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手足这个扭伤啊受伤啊，那虽然可以经过治疗，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也不能跟这个最初没有伤损之前呢完全相同。我们说这个破镜重圆啊，你就算把它糊起来它还是有裂痕嘛。那我们一般也是啊，就是我们伤筋折骨它这个已经这个骨折了裂掉了，你未来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弱处你就变成说这个地方特别的可能容易复发，那可能呢容易受伤它就是变得比较脆弱的这个地方就用这个世间的例子呢来呢让我们容易理解这个道理。那了解整个业果的道理之后呢，那我们应该呢就努力的来这个防恶修善就像《集法论》中说呢，如果呢造作种种的恶业，然后呢又没有修任何的福业，没有做任何的善业那颠倒错误的呢，错误颠倒的呢，就失去正法的修持，而得到这个非法。那这一种呢，具足恶业的人呢、他死的时候啊，他一定是充满怖畏因为他的恶业现前了嘛。那就像漂流在大海中呢一艘破散腐朽的船啊，随时呢都有沉没的可能，就是我们恶业啊，我们说恶贯满盈啊，它随时啊都有可能啊果报现前那如果说是已经修了福业就是这些善福啊，那没有做恶业，行的呢都是善事的善妙之法，那他在呢临死的时候呢一定呢不会心生怖畏，那就如同呢乘坐一艘坚固的船，一定能到达解脱的彼岸所以我们看这个包括世间的善人也是有些人啊他虽然一生他没有学佛，他没有念佛但是他一生啊心地善良，然后呢都呢常常呢去帮助别人，所以他在终老的时候啊，他甚至是可以知道说他什么时候要死像我们要修道说预知时至是不容易，但是世间有一些这个老善人啊，他就是一生啊都非常的厚道，非常的忠厚，然后恪尽己责，家里呢该照顾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生养啊，这全部都是照顾得很好，对长辈的这个奉养，那他到老的时候，他在这个临往生的时候，他是非常安乐的非常这个极静的，我们说这个寿终正寝那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善业福德非常深厚的关系所以呢就千万呢不要像前者所做的那样应该要这个像后者所做的去行，也就是我们不要去作恶要多多的做这个善行那另外呢又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啊学习了这个业果的道理之后呢，却只是呢乐于谈论许多呢应该如何做的这个佛理这些言辞，但是呢他这个行为啊却呢是这个随着放逸而转了，那他所得到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是非常的少那这个还不如那些只知道呢很少的法义他就是知道多少马上就去做那他能够随着所知的内容呢正行取舍，知道呢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他马上呢就去落实那他这样的人呢他所获得这个利益呢是更大所以这边呢就强调说呢，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去这个实际来操作来实修实证呢，是强过呢我们只是这个口头的宣说，强过我们只是这个理论的这个理解所以这个过去啊，就民国初年的时候，东北有一个这个王善人啊，王凤仪王先生啊，他呢虽然呢他只是一个就是不识字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个一个农民，可是呢他就是有一个这个特色，他呢以前的人啊虽然他们没有受教育就很多他们没有受教育，读书人他只是这个整个社会这个群众里面的少部分，但他们用什么来教育？他们有一种叫做说书人就是他们用这些民俗的这个 歌曲啊、民谣啊，或者这些说书人啊，他们用这些说书的这个方式，让一些这个道德教育呢，就能够呢，就是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那这个王善人啊，他就是有时候去听这个说书啊，那听到呢一件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听到这个是忠孝节义的这个故事，他听到是一个孝子的故事，听到这个是有这个很忠的这个臣子的故事，那他就是听到一个他觉得好的，他就呢仿佛在他的内心啊，他工作的时候，他种田的时候，他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在默默的思维，一直在思考说这个孝子是怎么做的，那这个忠臣是怎么做的，那他就是他学一个字，他就实践一个字，所以到最后他感得啊，他就是要学习这个古人的这种这个对这个朋友的道义啊，所以他三更半夜的要赶去救一个这个朋友，一个善人，他那个心啊太沉了，感得到说这个半夜啊，明明是这个天黑的时候啊，都这个他就突然这个大放光明。那因为家人啊不放心这个王先生他，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农民嘛，那这个家人不放心，就叫了他这个一个晚辈呢，提着这个灯啊跟他去啊。那这个灯呢、到中间呢也这个熄了啊，那这个叫他都不听哈、没有听到，不是。不听，没有听到，因为太专注的想说他一定要去救这个朋友，一定要去救这个朋友，结果心太沉，就哇，就一片光明，那不知道怎么会突然亮起来，那个道路通明啊，然后这个经过了大概这个一顿饭的时间，那他才又再按下来。从那时候他就明白了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开始去宣讲，他不是宣讲佛法，但是他宣讲道德，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天善法。那很多人呢就受到这个影响，所以那时候在东北整个地方这个非常的就是影响非常的广大，好像王善人到现在我们在台湾还有他的子嗣呢，在就是弘扬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学问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一个字，他就是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一个字好的，他就深刻的去思维，不断的思维，他可以思维到他别人在跟他讲话，他听不到。就像我们这个古人呐、以前这个子伯大师啊，他思维这个偈子，思维到。整个头啊肿胀起来，我们说一个头两个大那样子一个程度，就太专注。那这样子他学一个字，学到一个忠，他就落实，他就虽然他没有那个机缘，但是他整个这个性格里面他就是一个忠臣。他学一个孝字呢，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呢，就是这个表现他的这个孝道，就是一般的孝道大家看得到，可是在这个很重要的节骨眼的时候，这个孝道他即使没有办法有这个因缘表现，他整个性格里面他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孝子，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是我们是不是呢，就是呢能够呢就是实际的去落实去实行我们学习到的佛法，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集法句》当中说呢，他就是这本这个经书啊，就是讲到一个典故、就是说这个提婆达多、我们知道他这个做了很多的、就是这个伤害这个佛陀，然后破坏僧团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曾经啊，就因为他力气很大、很魁梧，很有力，他就用他的这个拳头，因为嗔恨心的关系，用他的拳头啊，就把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就是当场的就把他打死了，把他头上这样直接砸下来把他打死。那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那时候莲花色比丘尼他已经证的阿罗汉，他是阿罗汉尼，所以他这个是没有差别。但是提婆达多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没有忏悔心，他没有惭愧心，就是心中啊完全没有一点悔意，然后呢依然呢就去跟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一些徒众，也有一些人跟着他、就去讲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法、那这件事情呢，佛知道之后呢，佛呢、就做了现在这个以下的这个开示、就是说呢，如果有的人啊，他呢只知道呢宣说一些佛法的道理、就是说他说法的时候啊，甚至是这个口若悬河啊，滔滔不绝，可是他的身心啊却是随着放逸而转，不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的话，那就好像呢这个牧人啊在数他人的这个牲畜、是没有办法获得这出家人的少分的功德、就是这个 他顶多这个 牧羊人啊牧牛的人啊，他顶多就是得到一些工资而已，这些牲畜完全也不是属于他的，那这就是比喻说这个说一套啊做一套的人啊，他呢是不可能啊获得呢修行的果位，那如果能够呢少谈论佛理，而能够随正法而行，便能够呢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而成就沙门的多分功德，那比丘呢因为呢乐于防范谨慎啊，就对他的身口意啊，那深深的呢畏惧种种的放逸的行为，因此能够引导自己呢永远的出离恶趣之门。就像这大象啊，它出淤泥啊，就是有时候大象不是现在那淤泥啊非常吃力的爬出来，那这个比丘呢由于他乐于防慎，那深深的不畏种种的放逸的行为，所以他能够抖落一切的罪恶，就像这个大风吹进落叶一般，就是树上的这个枯叶啊，大风一吹全部呢就落下来，就我们常常讲的有一句话叫说食属饱，就是呢这个食物啊，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啊，你要吃点东西才能够止这个饥饿，但是呢我们只说这个食物好吃，只 说这个食物可口，但是不吃的话是没有办法饱腹的，那这个属宝呢就这边讲，你属他家人的财宝，属他家人的资财，那些资财还不是属于我们自家的，所以呢要自己能够防范谨慎自己的身口意，真正断恶修善呢积累自己的功德，这样才好，那在亲友书当中也讲了，如果呢希望求得善趣或者求得解脱，那应该呢要多多修习对业果的正知正见呢，那如果是具有邪见，即使他想要行善妙之行呢，也终究只能呢得种种的苦报，不是说没有智慧的修行人啊，他呢就是一头栽进去啊，可能呢他也很精进的修一些善法，可是呢结果呢都不能够如他所愿啊，因为他不能够对这个业果的道理呢有正确的明了，所以他不知道如何的取舍，他可能做的以为是善，但是其实是恶，他都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善恶因果的道理，那有正知见的人呢就能够成就一切大小诸圣，以及呢所有承办所有下士、中士跟上士的毅力，那我们知道下士道呢指的呢就是指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就是人天果报的部分，那中士道呢就是这个解脱道的部分，就出离三界轮回的部分，那上士道呢就还要再加上这个发起菩提心利一切众生的部分，因为业果的道理呢是三乘人以及三种士夫不可缺少的根本依处，那这三乘人我们知道就是声闻乘，还有缘觉乘，还有菩萨乘，就是大小乘，因为啊不管是三乘啊三乘或者是三种士夫，其实就是五乘佛法，所有的这个佛法它都是以这个业果的道理为基础，因为如果说我们连这十二业都没有办法断，那还没有办法行十三业的话，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学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下士道啊都还没有办法圆满，所以这个修了半天它果报呢还是呢就是在这个三途了，就是连这个人天果报都没有办法成就，更不用说解脱道啦菩萨道啊，那是不可能成就，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断除十二业，那行十三业，这个是我们这个五乘佛法的基础，这是所有佛法的共同的这个根本啊，所以呢应该呢经常来阅读前面所说的内容，也就是业果的道理嘛，以及多多的思维在念住经啊，还有咸鱼因缘经、百叶经啊、白玉经啊、毗那耶经，还有阿吉摩经中呢，里面他说的种种的因缘故事啊，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典故啊，都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啊，还有这个参阅其他有关业果的经典哦，是使我们的心呢能够呢真正的升起这个猛力，就是非常勇猛的而且恒常决定的信解，那再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义理来修行，那我们到这边呢，就是这个下士道呢，就快圆满了，那我们就是要再来确认一点，就是说那我们要确认说什么是 这个下士道的发心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呢具足了这个下士道的这个发心啊？那我们怎么检查说我是不是这个下士道的这个修持已经圆满那可以进入这个中士道呢那就是我们要检验自己的修行了就是我们就看看说这个我们每天都呢还在忙一些什么主要是指我们的心啦形式上的忙碌那倒是其次那我们看我们的心是在忙碌什么就知道说我们这个下士道呢圆满了没有如果说我们下士道呢已经圆满的话那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尽量呢让我们身口意呢都呢就是跟这个善法相应都是处在这个十三业当中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死之我们这个往生之后就是这一期果报结束之后我们不要再堕到恶道嘛至少能够有得到人天果报未来才能够这个继续的修行那呢那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身口意是已经呢开始都在断恶修善第二个就是要看说我们是不是还会在为这个眼前这个现世的安乐还有小小的一些事情在计较在忙碌如果说这个我们还是呢就是天天想的都是呢看是自残的事情或者这个生计的事情下半辈子的事情养老金的事情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心思都还在这一世而呢没有在为后世做准备的话那表示说我们这个下士道的发心呢还没有圆具那如果说我们学到这边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念就是说我们对这一世呢就是的一些我们这追求是希望所得到的利益安乐都已经呢就是看得比较淡薄了而我们比较重视是说我们到底我们下一辈子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下辈子我是不是呢还可以呢就是这个升到这个人天善去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淡泊今生而能够为来世做打算的话那我们就是呢已经呢具足了这个下士道的这个发心那我们看课文这边就讲了共下士道修行的次第当中呢第二个部分是生此意乐之量那就是呢要发起希求后世的心不再以现世利益为主那就是这一句话这就是这个下士道的发心整个下士道修习的内容呢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心呢能够发起这样的意乐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只重视现世的利益还要为这个下一世着想这才好就是我们不要呢不会再说为了每天眼前发生的事情一些人我是非其实就是这个芝麻绿豆吧到百年之后我们再看我们根本就已经忘掉的都可能了但是现在就是百般计较就是甚至都睡不着觉那这个就是我们都还太在乎现在或者是说希望这个怎么样让我们的财富更丰厚或者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舒适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呢更丰裕就是想说让这个下半辈子这个就是生活无余那这样子呢就是他就是还很重视还很重视这一世像我们看这有一些经济犯有些经济犯他侵占了这个别人的这个财产人家都已经这个家里都破产了所有的积蓄都被他这个倒光骗光他就宁可就这个积攒了这个大量的钱财可能存在国外或是怎么把它处理掉然后他宁可在这个牢里面蹲个几年他换得他下辈子的这个舒适如意这个受用无余甚至呢在这个狱中呢还可以就是用金钱买通就是让他这个过得比较好他宁可用这样来换取他这一生的下半辈子的这个利益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被他害的人被他骗钱的人你看他这个冤仇是要报的你到下辈子你就不知道会去哪里你可能连人道都没有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他只重视这一世所以这边讲说呢如果只是重视这一世而不重视下一世那么整个呢下士道呢就成了空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只重视这一世我们就不会积极断恶 断恶修善嘛，因为反正我这一次快活就好了，及时行乐就好了嘛，哦。那下士道呢，它主要是告诉我们如何断除十二业，行持善业，以求呢来世呢还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哦。所以我们要借着修习下士道，那将过去的观念啊慢慢的扭转过来，哦。我们一般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思啊都是在为这一世考量，哦。从这一世，我现在可能我中年了老年了，我要怎么去规划，养老基金，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去规划，孙子怎么去规划，可是他都从来不会想到下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因为经过学习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才会慢慢慢慢的将我们的思维带到下一辈子，然后会想到我们下一辈子的出路，然后就会想说我怎么样来为我的下一生做打算，哦。所以他就是慢慢的扭转过来，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思啊变成了是希望能够以后世为主，那这一世呢我们就看得比较轻了，哦。如果呢能够发起希求后世的心，哦，那就算是升起意乐之量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这个检视自己是不是已经发起，哦，下士道的这个心量，哦。但是只是升起还不够，哦，升起之后呢还要让它更坚固，所以呢要必须多加的努力的修行，也就是我们还要不断不断的多多的思维业果的道理，哦，这才是呢做好这个下士的准备，哦。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做好下士道的准备啦，哦，都有了嘛，哦，大家都点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呢辩证一些错误的观念，哦。下士道共下士道修行的次第当中呢，第三个部分是要求浅于此邪分别者，就是呢将一些错误的见解呢啊要把它排除掉，哦。譬如呢有一类的行者，哦，因为呢佛经上说呢应该要抛弃所有在生死轮回当中啊色身啊还有受用等一切的圆满啊，就是认为说呢不应该再希求这些圆满的这个事情，这是错误的见解。他们会想说呢身受用等世间的这些圆满啊，它只是属于真上身的内容，它呢不能够使令我们啊解脱生死的轮回，所以呢如果仍然发心追求世间的圆满啊，实在呢是没有什么道理，哦，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发心追求一切的圆满，包括我们这个色身的圆满，包括我们的这个受用的圆满，它是分为两种状况。第一种是现位的圆满，也就是希求人天身。那第二种呢它是究竟圆满，就是你的这个色身圆满的时候那就是佛身嘛，那你受用圆满的时候就佛净土。所以第二种圆满呢它是这个就近的，它是希求的是佛身，所以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你不能不做，哦，这些功夫你必须要做的，哦。那对于希求这个希望求得解脱的人呢，现位圆满的人天之身啊也是必须要希求的，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圆满的这个身啊，哦，圆满的这个受用是应该要需求的，哦，这个因我们应该要去栽培，哦。因为呢我们要依这个人天之身啊辗转的增上修行，才能够获得最后决定胜的解脱。这辗转增上就生生增上嘛，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做借假修真啊，借这个肉体这个身体啊虽然是假，可是呢借着这个身体它能够呢让我们修得这个修得得到这个真实啊真如实际啊，哦，就是借假修真，你没有借这个假体你还不能够修嘛，是吗，哦。那因此呢并不是所有的身跟受用还有眷属这些圆满呢，哦，都是属于真上身的事情，哦。真上身就是生生真上的业因，哦，它不是说一定是由这个生死轮回所摄持的，哦。我们说刚刚讲了色身的圆满呢到究竟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佛的色身，你看佛他32相80种好，哦，人人呢看了呢都能够升起欢喜心恭敬心仰慕之心，那这是佛的这个正报，哦。那受用的圆满呢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是佛的净土，就是他的这个依报的环境，哦。